让我们自由，让我们喜乐，好，心里面真的是每次我再一次的在研读这些，在学习这些的时候，我自己都得着很大很大，而且是新的，每次恩典都是新的。
是的，是的，就是以弗所书以前没有听过像您这样的讲解，就是特别受益。
我其实也没有很多的讲解，我就是原原味味的读圣经，是不是？好，
是的，是的。
反而是没有很多讲解，所以我想大家就容易把它的原话就吸收进去了，那个是最重要。嗯哼，
就是我一直在就是在经历这个时候到了，一直都在经历，
是神的时间。
对，神的时间
还有我们的实现，其实时候到了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实现，你知道吗？一个急迫了。
对，对。那天跟 Grace 沟通的时候就觉得呀，现在好像感觉到刚刚信主刚刚得救的感觉，刚刚才找着那个点儿。
不慢，对神来讲不慢。
就是以前也走过很多弯路，但是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
是
神允许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发生了，当时觉得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就是凡事谢恩都有神的美意。
是的，是的，
该经历的时候都让我们经历。
我之所以上次会一下瘦了可能都快20磅哦，就是照顾妈咪那一年，那是因为真的是顾不及，就是就有一点逆着，就说我该吃的时候或者是想吃什么，我就那已经不重要了，变成这样呀，那这样也不行。那时候我就很清楚感觉到我自己的那个疲倦，哈。那现在我是按正常那。等于说呢，我如果按着我喜欢吃的一定会胖，所以我就很感叹啊，以前我爸说的，我这个闲聊了哈，对不起，我爸说吃了死不要死了没吃哈，那我就想我是按照我爸爸的呢，还是说就是现在要吃什么其实都比较丰富了啦，那反而是就是这里觉得也要限制呢，也要限制这样。我想那也是智慧了，我觉得那也是智慧。我没有缺，以前瘦肉也没有缺，就是等于说我心里面就忽略它了，比较忽略它。我也知道，但是然后我就在亏我的体力，我事实上我的身体是应该是可以的，算是怎么讲，不是很健康，但是是那种
体质很好，还算是。
体质还不错，体质不错，但是有时候我们会亏啊，对不对？会好像你领钱领太多就亏了，透支了，有时候会透支。那我们继续我们的以弗所书啊，从第一章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到第五章，快结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阅读？越开朗，越读越轻松，越来越容易，有没有这样觉得？还是相反，感觉到了最后这里呢，好像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好像那个束缚越来越多，规定越来越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我想了解一下。很大家很坦诚的哈，就想讲一下你的我这个问题的你的那个回应。了解我的问题吗？
了解。等于说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现在呢是三章以后其实是比较实际的部分，就是我们越读越觉得越明白，还是说越来越觉得好像束缚越多，就是这个意思大概是吧？我是
四章以后四章以后基本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让你觉得说哦，这个该做有没有？我说一个检测啊，我们的健康指标啊，什么那些哈，前面是那么丰富的，就神很的恩典给我们的是这样子，然后来到 四五六的前半的时候，那我们是觉得说哇，一下子好像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及格，有那种感觉吗？
嗯，是觉得他的要求和我做的和他的要求是差距非常大的。
OK， 好，要求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以前，哈，其实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从天父，就是从上一集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包括创世以前，包括耶稣到世上来很实际的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权势，包括现在圣灵跟我们的同在，所有这一切的优厚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然后来到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我一直在强调，那个不是一个道德的条例，也不是诫命。所以如果我们觉得那么多的规定的话，那可能你对于以弗所书所领受的方向到这里来，跟我的可能有一点没有合在一起。我没有说谁对谁错哈。如果有人把这个以弗所书的四五六章，或者是像哥罗西书的一样，他们就是平行的哈，当作是一个基督徒的行为指南的话，就像以色列人面对十诫一样，到后来就是觉得是挫败感、失败，做不了，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小红？
嗯，了解。
嗯，好。上次我们
师母
哈，是，请讲。
师母，我有个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工作是已经神做成了，我们信徒只需要有一个顺服回应的，让主做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要把它当成个我要变成那个样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问你，我叫你回答我，你觉得越来到现在已经越容易了，越放松了，越自由了吗？有没有这样？
有，我现在会觉得我什么也做不了。
Okay， 是呀，不用，我没有让你们去解释，好，前面怎么样，我没有让你们解释。就当我们，因为你们都跟我说你们在吸收，在进入这个以弗所书的真理，哈。那刚才像觉得好像宽广了，心胸已经开通了，好像开窍了。那么来到这里的话，我们不是进入诫命条例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范围里面，而是很自然的，我们在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是有分别的啦，我们是跟世界有分别的，我们分开出来属于神的这样的范围里面呢，我们一直在爱中被建造。他告诉我们如何建造，如何成长，成长是一个自然律，被建造也有他被建造的神的结构在那里，身体的结构。
好的，我再继续体会，机会继续经历。
Yeah, yeah,
嗯，谢谢师母。
好，嗯哼，所以如果读到这里，你觉得好像规定越来越多，好像我越来越不及格的话，那请我们好好的再相信，好不好？相信本乎恩，因着信，没有一件是你自己做成的。但是这里面有奥秘，那个奥秘如果我们没有靠着圣灵来参透，奥秘本来就是不是可以理解的，我没有办法用逻辑来跟你解释奥秘，是扫罗保罗他经历了这个光的这样的一个光照之后呢，有圣灵的启示才写下这些奥秘。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好几个奥秘，我们讲过了，教会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对不对？好，然后基本上教会的奥秘是什么？是身体。所以我那个时候用很多时间要跟大家搞清楚为什么讲我们是一个身体。今天我们就要再次面对什么叫一个身体。很明显的，夫妻就是一个，二 两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一个身体的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如果我们没有啊领悟它，没有圣灵的一个引导的话，我们就会进入很多的怎么讲，会进入很多的一种啊情况争辩，或一些问题就会很多，而且那些问题呢，没有人可以回答我们，各解释各自己的。比如说很明显的，马上我要谈到下面的这个，我们要进到这个第五个小题里面，爱中建立自己的实践。啊，实践，刚才小红我了解他的意思，说我做不到。啊，那现在好不好这样，我们把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我做得到吗，或者是我做了多少，而是我愿意让我自己长成这样吗？小红，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比较清楚的澄清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刚才应该是小红讲的，对不对？他说觉得自己做不到，是吧？
对，是的。
嗯。我再讲一次，不是在于我做了多少，而是在于我那个愿意的心有没有越来越渴慕，越来觉得我的前途无量，无量的意思，没有不可限量，不是没有亮光的亮，不可限量，而且一个很兴奋等候，然后好像我要想要看那个揭开那个奥秘的，要知晓那个答案一样，而我是有盼望的。好，我们如果你还有想要跟我讲的话，随时插进来好吗？好，我们上次提到一个健康的指标，就是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成为怎么样的人，意思是说你有一个基因，你被生出来的话，你有个基因，然后你就长出那个基因里面的特质出来。所以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这样子被生出来的，是在还没有创世以前，神就已经照他的旨意预定我们，拣选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然后他提供所有的恩典，这个恩典里面是为了让我们得所有的属灵的福气，他的儿子亲自到世上来，三位一体的圣灵亲自陪着我们一辈子在一起，这个世代有多长，他就宁可在这个乌烟瘴气的世上，宁可在每一个很软弱的个人里面陪着我们陪到底，有这样的优厚的背景基因条件，那么现在我们要向着这个蓝图而期待盼望，而且很喜悦的等着这个蓝图被建造起来，我某某人的生命在爱中被建造自己，跟整个身体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我四章的后面，从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向基督的饶恕，然后第五章效法向蒙慈爱的儿女，一个是儿子的，一个是对天父的啊，这个像啊，第三个像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就是我的行事为人。第四章就开始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行事为人是谁在行，谁在为，我们自己这个人在行事为人，对不对？那我们呢，现在呢就要长成像耶稣基督，像神的儿女，效法他的儿女。那耶稣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嘛，像他儿女哈。神给我们所有的应许没有一样不带给我们条件，不帮助我们的。他要我们像他的儿女，就有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做我们的榜样。好，像基督，像蒙神 蒙神慈爱的儿女，然后像一个光明之子。这个像就是本来不是，本来不像，现在在转移，开始在转移，越来越像，越来越像，有没有？我们孩子成长到大也是一样，你小时候看他像爸爸像妈妈，有时候变来变去，然后越来越像，就个定型在那里了。光明之子就是我的行为举止，我的思想都可以摊开在神的面前，我不怕光来照我，如果照到污点，神自己帮我洁净，神帮我处理，而且我也让我看到我面对我自己，那我没有什么会惧光拒绝或者是怕光的，都是在光明的下面，这不是自由吗？不会像亚当一样要把自己盖起来，要盖的也是枝枝叶叶也盖不住、啊、害怕羞耻，这个没有了。
对不起师母、
啊、
我刚才有一个问题，您说了就是即使我们自己有问题，神自己也会对付，因为我自己以前理解的是我们光照进来，然后需要我们自己来神面前解决我们的问题了，所以这点我不太理解，神怎么对付我们，他让我们看到的问题。
你说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自己解决，是这个意思吗？
嗯，也不能说是自，就比方说，哎，神光照了我，看到我里边有黑暗，那我肯定要悔改，我要认罪悔改。那这个是神做了，还是说是我自己做了？
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你把它念一次。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自己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这样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 ，Grace？
这个经文我挺熟悉，但是我好像还有点没转过来，我慢慢再想想。
好，那
这个经文我都很熟悉，
这个经文没有其他，我没有其他解释了。好，
嗯，
因为你刚问到说是谁在做，我们做还是神做？那这里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好，那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我谈到第五章哈，像光明之子，等于说。我们是很喜乐的，很明亮的，活在光的下面，继续的跟着光走啊！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要成为世上的光哈。好，那么现在呢到后面我们讲到像智慧人，我们好像刚好在这个智慧人那里就讲了一点点就停下来哈。那我有一句给你们的经节，就是智慧人以智慧为事，意思是说神已经把我们生成一个长出来，就是我有一个智慧的样子的这样的人，让他长出来啊。智慧重要吗？在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念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在追求的所谓的好的东西。谈到智慧，很容易我们就会想到知识啊，这个文凭、条件、专业啊，或者是我的哈、啊，不管，反正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所渴慕的哈、啊。可是，在圣经里面，神对他的儿女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是非常非常注重的，所以他用智慧书在。约伯开始，包括你面对苦那时候的智慧是什么啊？然后如果我们要了解什么叫真的智慧，然后上次有跟大家谈到，在雅各书啊的第一章，是谁帮我找的？跟讲话有关系那一章，我记得了哈、啊，第三章。好，那现在我们再补充几个经节来看这个智慧啊，在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呢，神雅各很清楚说，缺少智慧的去跟神要。他不会指责我们，等于说我们不是生出来就有智慧。好，那今天我要着重在，上次我比较着重在什么叫做这里讲的智慧人的智慧，有属天的，有属地的。好，那现在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智慧人的智慧对我们的行事为人重要吗？好， 那我们看几个经节，我想箴言是一个很典型的啊，这个关于智慧哈。我们从箴言的第二章，我就提出来一节就好了哈。你会看到好几个都是在讲智慧怎么样，智慧怎么样哈。在箴言的书里面呢，他把智慧都拟人化了，就是其实呢，他有一章专门提到，就神创造的开始，智慧就在那里了。那个智慧几乎也是就像道成肉身，道跟神是在一起的，然后这个智慧在神创造的时候也就是跟神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说智慧在街上喊着，智慧怎么把它当作一个人格这样在形容这个智慧，当然它是一个文学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二十节，
二章二十节，智慧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
好，当我们信主之后有一条道路要走，走这条路是跟着耶稣，耶稣就是道，那我们跟着他就没有错，好，跟从他就没有错。智慧可以使我行善人的道，刚才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要把我们做成他要成我们做成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行应该行的善。神所造的人本来是要行出善的，当然这个善跟我们想说这个做好人，或者是我们施舍，我们拿什么出来那个不一样。好，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强调，不是用立功之法，是恩典使我们可以成为可以行善的人，行出神眼中的善。所以智慧会让我们继续的走这一条善的路，而且守住善的道，守住义人的路。这一条路要走完，一个要有谨守的心，一个要有向前行，要有目标的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有方向有目标的啊。所以既然是一条路从头走到尾的话，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智慧会让我们继续的前行，行得对，而且守住我们的路。因为四周围有太多的那个绕可以绕的或者是距离近的或者是快的，好，那我们很容易就会走到那种侧路去了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旁路去了。我们再看第三章十三十四节，
箴言三章十三十四，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得利益强如金金。
好的，我觉得圣经的作者有时候也很体谅我们哈，像讲到神的话也是用什么用蜜啊，用金子啊，用银子哈。这里说得智慧得聪明的，智慧里面就有三个，从箴言书里面就有三个因素，一个就是知识，一个就是谋略，一个是敏锐度。好，你有一个敏感度，你是要心里面是要放在那里的，而不是说背起来去用，不像在背公式一样。那这里提到说呢，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如果我们在讲我希望的孩子很聪明的话，这个叫做聪明。当然我们这个心目中的聪明的标准跟神的聪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这种聪明从神的眼中的聪明是永恒的，智慧这种智慧是永恒的，世上的属地的，一方面是败坏的，一方面的它是短暂的。好，我们就讲更简单好了，有一个人可以很聪明，到后来呢可以失智，对不对？好，但是主要是这里提到就是永恒的，因为得智慧胜过，就不晓得我们有多爱银子跟多爱这个金金了哈。他说胜过，那我想对大家可能理解的银子跟金子哈的价值来看的话，那应该 很自然的，应该我们会更喜爱、更需要智慧啊。好，我想有一句话我们都很会背了。如果你信主几年，你读过圣经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是在第九章，第一章就有了哈。但第一章谈到知识，这里谈到智慧啊，至圣者，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那我们认识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基督，我们认识了这个至圣者、创造者，我们已经有智慧跟聪明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在第五章里面提到的，我们成为那个智慧的人，像智慧的人。好，那上次我们就提到说，往下面看的话，第五章啊，第五章往下面看的话，像智慧的人呢，有几个点，比如说爱惜光阴，比如说明白主的旨意，比如说被圣灵充满。好，那现在我们有两个题目要思考的，有没有谁去想过，为什么把爱惜光阴跟现今的世代邪恶把它连在一起讲？它有一个原因，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所以可能那个原因会特别帮助我们去行出这个善，等于说四五章第六章的一半是在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我们可以行出来的行出神眼目中的他认为善的，就是这样的四章五章六章、哦、好，有谁愿意表达为什么把爱惜光阴跟现今的世代邪恶连在一起？
我们小时候学到的都是说要爱惜光阴，因为光阴短暂。那这个是跟那个想法是不同的，是不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其实你能够为主做工或者行善的机会其实是有限的，并不是说是那么容易的。
不容易的，不容易的 ,OK。
对，所以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呢，就是说就要抓紧机会，因为我想到说到爱惜光阴，我们爱惜就是说明这个它并不是很多，并不是很丰裕，所以你就要抓住那个时机，
有一天就不再有了，过了就不再有了。
所以说一个邪恶的时代，你真正的行善或者怎么样其实并不是容易的，
好，
机会并不总在。
等于说从正面的来讲，这个时代那么的邪恶，我们更是要用我们的机会来显出我们的光，可以这样吗？从
对对对，您这样讲就更
积极的，对，积极的方面来看，
嗯，
是呀。但是你也谈到一个负面的情况来看，你还没有很清楚的讲。那我看别人有没有想到这个？那从一个世代邪恶，以至于我们一定要爱惜这个机会，有什么关系？还有没有人去思考？
师母，我是这样想的。
好的，
时间它是就这么多，就是就24个小时。
嗯哼，
那这个世代邪恶，它就这个可以说是我一个经历，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了。
嗯哼，
就是那一天啊，就是晚上了啊，我九点了，我终于啊坐到沙发上了，我说哎，我可以听啊，我可以读一个圣经或者祷告。我说、啊、那我先看一下手机吧，啊，我先就是看看有啥啊信息啊或者啥，
嗯，
大概就那一天，我从九点一直刷那个小视频，一直刷到十点，
嗯，
就是说这个世界它在很多都在诱惑，因为这个手机这个电子产品，这个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让你陷进去。然后不能自拔，而且最后呢也没有任何的收获，这个我很清楚啊、这个很清楚，但是呢这个那个过后啊，我就想这确实是要，如果说我有一个爱惜光阴，时间就这么多，主来的日子 那我就哎呀，那我就这个时间啊，我就要去用在啊这个读经、祷告啊或者学习，我是这样理解的。
嗯哼，等于说这个邪恶的时代有很多的引诱，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会把我们
啊对
带离开我们的
对
专注的。嗯哼，
对，哪怕你这个时间去休息，因为这些真的很无聊的，而且。我知道它会让我们的思维碎片化的，它会让我们的孩子不能集中精力的，这个杀伤力对人的思维的杀伤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就这么多，那就这一个小时永远
嗯
没有了。
对啊，我想刚才刘蕾讲的积极的那一面，那现在呢喜梅讲的这个负面的消极的这一面，为了防止不要被这个世代的这种毒液，不要中毒，或者是不要，因为世代本身就是要把我们导向潮流，然后呢进入那个成瘾，我们有一种被盗的病哈，里面的特性就是我们会成瘾了，包括我现在讲那个情绪也会从一个瘾。不要以为只有吸毒人才会成瘾哈，那我们也会有一个瘾，然后非常不行，一定要这样才会痛快一点哈。好，那我也不是说我们都不能有放松，或者是我也不这样认为，说我们都不能都一直在读圣经，一直在祷告哈。我想喜梅你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对不对？
啊，对的对的，但是你看我要接受一些信息哈，
啊，
但是就是说几分钟。我觉得是啊可以的啊。
嗯，好，我想有一个警醒的地方啊，等一下我会不会在这里我可能有点把它混在一起了哈，因为我可能是明天要谈到这个彼得那里哈，谈到这个最要紧的这个警醒哈，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哈。第一个，我可不可以不管是什么，不管什么内容，我想基督徒应该知道什么内容我们是一点都不能去碰的，那我们就讲可以碰的就好了哈。比如说听一些健康的一些导引啊，一些哈讲座啦哈，这些都是很光明正大的东西哈，但是你可不可以没有它你也可以过一天，不会想它，不会上瘾。那如果说我现在不有一个东西比较会让我觉得放松的哈，那可以让我放松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会看什么样的放松啦，哈，像你吃了那种啊镇定剂，或吃了，我不说你不能，我们不能吃药，不是医生，比如说我们吃了安眠药，然后呢安眠药把你吃了就让你睡得醒不过来，那我们无形中就是在我们该清醒的时候就不清醒了，是吧？像类似这些，我可以不依赖他们，我可以啊，不饥渴他们吗？或者说，当我做了一些事情，无形中我就需要牺牲我可能原来有的一些神给我的机会，那我要斟酌，我失去的是什么，得着的是什么？还有没有人有意见？你的思考。
师母，我记得你说过，就是说不要分心，然后，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做一些很消极的东西，也在做一些积极的东西，但是把一些时间能量，就是说，就是把人不能就是专心的去做这个当做的东西哈，
是
当做的事，就是要注意分辨和警醒，就是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呀，专心也是我的一个很，我很，就是我会意识，我会很警醒，是的，是的，谢谢你提醒。还有吗？那个轻重啊，哈，先后跟轻重是有分的。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谈到。他的先后先求什么，他不是说只有一个后面都不能求，他说先求什么啊。 然后也有我们需要的神也会加给我们。那这些都也是都是需要智慧啊，是不是？智慧会给我们做一个价值的评量，哎，这个值得，这个不值得，哈、啊，就像吃东西一样，这个有营养，这个没有营养，没有营养也还好，还有一个什么一些毒素或者一些会影响的，那个我们就更有要有智慧去取舍了，嗯哼。等于说我们在好像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呢，有一些逆流，我们要小心。在第二章的一开始，他说我们在这个有三个，一个是
空中掌权者的，
哎，对，掌权二者哈、啊，你看不到的，一个是这个我们的私欲嘛，哈，我们里面要的，还有一个是他怎么讲潮流
风俗，今世的风俗，
风俗呀，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那种潮流，英文比较看得清楚，好像是个潮流，一个就是风俗也好，就是哈，这些的话，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把我们冲下去，那我们等一下逆流而上，好，所以我们要爱惜我们的机会，我们从正面的来爱惜我，哎，我如果现在不这样，这个不抓住机会的话，那我就失去了，就用这个来激励自己，好，有时候哈，有时候。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价值观的判断里面呢，有时候觉得说好像时间也很紧了，也很累了，可是看到有件事情关系到这个人的属灵方面的，或者是他的这种在主里面的需要，我们就觉得说没关系，好，还是要去，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你了解我的意思，好，就可以牺牲或舍掉，不是讲牺牲，舍掉一些自己觉得说我本来想做的，该做的，可以做的，好，我享受做的。问题是如果为了一个神给的机会，我能够参透或者是意识到这个是神的机会，永恒的机会，那我就可以放下我自己的一些我本来的，不是说一定错，不是错哈，本来的喜欢的或怎么样这样。好，第三个要智慧人，第一个要，第二个，第一个要是爱惜光，守住机会，抓住机会。第二个要是明白主的旨意。如果不明白的话，后面说就会变成糊涂人。等于说，到底是选哪一个，走哪一条？到底神现在？容许我碰到这件事情有什么意思？对我来讲，我把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心意更新变化，然后就会明白神的这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我常常讲这一节，对不对啊？因为我常常需要用到它，我需要某个时候我的心意需要转过来，我有没有看到神的心意，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如果我在这里以为神好像神已经没有完善了，好，这次事情的发生好像已经是神没有照顾好，类似我这样讲当然不合理了哈，就好像感觉已经离开了神心意的那个模式的时候，那我就要赶快要学要怎么样来转我的心意。我需要更新我的心意，好，所以不要做糊涂人，因为一糊涂的话看不清楚正反，看不清楚是非，不明白，那只有明白神的心，你就能够识透这个事情的原委啊。我想这个其实到四五章哈、啊，都它的词字跟词意思都很清楚了，非常清楚了。有没有人要补充要回应什么？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还是像你有什么例子，有什么经历，像刚才喜梅讲的，他这个经历就很实际啊。
我觉得刚才那个喜梅讲的这个例子真的是非常的实际，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这个邪恶 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它邪恶，就是像那个手机这个几乎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不小心就会在上面花很多的时间，都会过于我们所想要在上面花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是不警醒的话，有时候稍微就是让你的肉体就是放纵一下，让自己那个就是有很容易就过了那个就是那个界限，就是本来你一下就跨过那个界限，因为那个好像很容易上瘾，就是您说的，你就看着那个好像也不用看时间，就哗哗哗那个时间就过去了。
嗯哼，嗯，
所以我也觉得您讲就是说要爱惜光阴，就是我们心里边得要警醒，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被这个潮流就一下给带下去了。
嗯哼，嗯哼，嗯哼，所以我们会长成，在成长当中呢，这个像智慧人就越来越成熟，就是这样。
是吗？我想问，
哎，你讲
这个智慧里面也包括到意志吧？
所有我们全人的的连结的是全体，就全一个全人的，当然，嗯，但是智慧本身比较针对，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一起在运作的时候，它会给我们有一个知识。你不是完全无知的，你有知道有知识，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敏锐度哈，就是有一个视透度、参透度、敏锐度，然后会有一个谋略、一个方法、一个策略可以出来。
对，师母您说的刚才也是让我突然想到，就是说不要做糊涂人，其实当我们那个糊涂的时候，那个敏锐度就会越来越低，就好像越来越黑，就看不清楚了。如果我们而且这个糊涂有的时候跟我们的选择不知道有没有关，如果我们放纵自己的肉体，就是说然后就说哦我就这样，其实慢慢的那个选择会让你慢慢变得越来越糊涂，它不是一个只是。
事情过后我们就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有没有，有时候会这样，对好、哦、那个时候怎么没有想到，有时候这个就有点好像我那时候糊涂了，类似这样了。但是我不是用这来解释我们这个圣经的糊涂，是说有时候我们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没有足够的知识或没有足够的一个参透力来选择这样，然后做了以后自己觉得很懊悔，有时候会这样。
这么我可以举个例子吧，但是我
好吧，当然请你，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例子是符合不符合你说的。我觉得智慧我理解，通过我自己的真实的经历的话，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哈，就是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我们就是只要我认识耶和华，我敬畏耶和华，那我可以说就是一个智慧人。但是如果说我们也有就是软弱呀、偏离，那我回来就行了。我想举一个例子的，就是哈，就是我自己，我爱人哈，他有一年，就是他在有一次，他透析以后，他从大腿那儿哈切入了一个就是那个透析的那个管子是非常粗的啊，那医生呢就忽略了，等他。ICU 里啊，那一次他从 ICU 里倒是出来了，出来以后呢，我也提醒过大夫，但是真是大夫很忙哈，并不是说中国的大夫，我来到美国，我发现美国的大夫有时候也有哈，真的是他出错的时候啊，他们就把这个针给忘了，虽然我提醒他们也不以为然，等到他们意识到这个针这个管子哈要拔的时候，他已经形成血栓了，而且。很大的血栓，说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就找到我说，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介入科来采取很残酷的手段，然后那个介我非常清楚，那个介入科的小伙子，那个年轻大夫，他就坐在医生办公室给我画了一张图啊，怎么样啊，就是这个血栓这个血栓我们怎么样从脖子那儿啊，那肯定是主动脉哈、啊，下一个什么，一直到穿到大腿那儿，然后在那儿设
导管，
设一个网， 啊，设一个网，然后呢就防止血栓流到啊流到心脏啊，
嗯，
不让它往上流，往上流是没有问题的啊。他说这个呢很痛苦，
嗯，
而且是大手术，
嗯，
然后呢还要病人他们以前做过这样的嘛哈，说病人也很痛苦，就是这个网在你的身体里存在多久它就很痛，然后呢几可能是大概要多少个时间，还肯定是有，我记不太清楚了，是一两个月，然后再重新做手术，然后再把你这个网从你的身体里提出来，那这就医生说那个小伙子给我，哎呀，我一看他那个图，我一听，哎呀，我心都是颤的。我说我家先生他不一定能够承受这个。但是医生说了，如果是说我们直接拔管的话，那血栓如果他就流到心脏，立马就完了。几秒钟就完了。所以说我怎么选择，师母？我去找谁问？没有，儿子在美国，不可能问他了，他还没有了解情况的，其实就更不要说了。怎么办？是看着他瞬间走，还是让他受这个罪？我没有
说清醒吗？
他清醒，但是他已经那个啥，他已经他的脑子，因为他刚从 ICU 出来，他没有办法做决策，这个他没办法做决策。
所以那个决定是由你来决定的是吧？
对，
从他们医学的那个他们的证书上由你来签字的是吧？
那这个决定就是我，包括他进都是我，因为他对七月份的时候他脑梗了，脑干脑梗，他已经处于半糊涂了，所以这个决定必须是我和他是。
那你那个时候信主了吗？
啊，我就是去年的事儿嘛。
哦，去年的事 ，OK。
就是2023年的事嘛，然后我就祷告啊，我也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祷告，祷告以后我就很清楚，我就给那个主任医师打了个电话，我就说，我说我选择不去做那个介入手术，因为我说我和我爱人都是信耶稣的，都是信的，通过他的血栓。一把管子他涌到心脏哈，我说他也是去天堂了。哇，那个主任医师真的没有想到啊，他就说哦那好啊好啊，他说了确实是他不给你做，他这个时候他说实话了，他说确实以他的身体哈，他承受不了的，他承受不了这个手术，可能一上手术台就走了啊。一插管子的时候，你看他刚从 ICU 里出来，所以说呢，他说了，那我那个啥，我给你保证，我通知好所有的啊抢救室的人员啊，都那个啥，都好像是就是说在那等和
待命，
待命。如果说这边出现这个情况啊，我们立马去抢救，也能够把他抢救过来，
对
吧？
真的是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神。然后就这个主任医师他以后在治疗的过程中，他甚至就是他就在公开的那时候就专家会诊，他说人家是信耶稣的，感恩了，
我随时提耶稣的名呀，感谢主，是的呀，
我这个智慧就是从耶稣来的
呀呀，
如果我不是信耶稣的，我没这个事，
你就很为难的，非常为难。
对呀、
我
因为他死了就地狱啊，那很黑暗的，但是我知道他死了也是到天堂的。所以说我有这样一个保障，这就是我的智慧。从那以后，师母啊，从那以后啊，我就所有的有些事情我不明白的时候，我就回到天堂啊，那就是我的智慧。
对，那个就是第三章哈，箴言第三章有没有？当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将一切的事情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对，是、嗯、有些时候靠我们自己的是决策不了的，
然后我们就心安理得了，不管结果怎么样。
对，但是最后结果非常平安、嗯、没事儿，不知道那个雪山去哪儿了。
嗯，感谢主，感谢主。
好，
是的，
谢谢，
很好的见证。是的，是的，是的，是你那个已经是在第三章的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第几节我不晓得，第四还是第五节哈、啊。那个箴言第三章那里已经就是那一节的一个见证了。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嗯、做智慧人就是去认识耶和华，去敬畏耶和华。我觉得
不靠自己的聪明呀，
对对对
呀，
对，
你也不求医生，也不靠医生，你是靠我们的神。嗯哼， Amen Amen。
好，再见。
很好，非常好。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要表达？
就是我想也是再继续那个跟师母这边请教，就刚才您那个经节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嗯哼，
我觉得在这个操练上吧，就是之前我们在教会里边不也经常说，我们要那个事事要先祷告，要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
嗯哼，
但是其实这一块就是坦白说，就在我们家呢，就是这个操作真的不是时时刻刻的在前面。
嗯。
所以就包括像我们现在搬家吧，就是说那个，因为之前在搬家之前呢，我们虽然也是祷告哈，求神那个给我们带路，给我们那个引路，但是其实在那之前我们是不是已经决定了要搬家，然后再求他的心意，我就不知道这个实操这一块，我认为我们应该是没做对或者没做好。
你们家的意思是说你跟你的弟兄的两个人，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自己从这些神的话呢，在做一个检讨，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些是自己的做主，是不是
自己做的？对对对，
okay,
是
okay,
就是我们就是一拍脑袋，就说 OK 这样做，然后反过来又再对对。
当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向前就是往前迈进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的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一个合乎我们想要的结果，而是一个可以让神做工的结果。
嗯，
那么只有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哈，有时候我们的见证是这样的，哎，我去那里没有想到，这里也好，那里也好，嗯，哈，这样的见证在那个时刻用这个来感谢神，我可以认同啊。
嗯，
但是神的心意对我来讲总是放在永恒的上面，我们的永恒的上面，而且他要给我们的益处绝对不是那么的少，那么的小，那么的狭隘。
嗯，
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好，
嗯，
那这个讲可能我要用一点时间解释了哈。通常我们祷告寻求，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我们来祷告的时候神如果容许你们没有阻挡你们像目前走到这个地步的话、嗯、他也有他等于说呢有一种情况的哈。那我不想讲全部的，有一种四种情况，那我现在只讲一种情况，就像你的情况一样。你不知道，可是你也祷告过，哈，
嗯，
那等于说呢，目前为止你是觉得很稳妥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嗯，可以，嗯，
yeah,
是的。
那或许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你们也祷告过，我要这样说是神容许的，
嗯，
那神容许的、嗯，你们已经跟他祷告过，那我们也承认说。我没有，我是不完善的，只有你的是纯全的，良善。我的话有很多，有时候有一些我的不够的地方，还有我们的短视哈，我们也看不了那么远哈。那等于说呢，神如果容许，我们就一样靠着神，还有越来越知道怎么样以后哈，知道怎么样。 跟在神的后面。
嗯，
好，
对，
所以
对
这个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越来跟得越好，甚至是一个同行。好，但是也并不代表你现在做的是你有点想到就不安全啦，像我们当初已经都自己想好了，都自己要怎么样了哈、嗯，然后拿来祷告哈、嗯，等于说神呐、啊嗯，你批准一下吧，你签个名吧，哦，类似这样了哈。那
对，
在寻求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所选择的其中有一样就是说神容许，
嗯，
只要你心中认定神，所以这个是在成长啊，
嗯、
这个都是在成长啊，
嗯、
在成熟。
是，
你看孩子小时候。他糊涂吗？糊涂啊，他搞不清楚好意，对不对啊？有时候他就是喜欢吃甜的，不给他吃他就不舒服，
嗯、
他就会吵。可是他不晓得那个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嗯、
所以我有时候小时候我们不明白，可是父母亲的心意、
嗯，
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坚持这样做。好，
嗯，
所以不要再回顾，然后又自己去往前面看，不是往后看。
Okay.
好吗、
嗯、对对对、
哦、然后凡事
所以
你就是知道认定说神啊、嗯、我知道不管哪里去你越来越专心认定你的神这样就好了
嗯
嗯,
嗯对
是
就是对然后就对也特别让问刚才姐妹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认定了耶和华就是刚刚说的智慧的开端嘛、嗯、那其实在这之后我们把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把神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放在首位、
嗯、
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爱、
嗯、
越来越渴慕他的话、
嗯、
然后又从他的话里找到更多的智慧来、
嗯、
不管是装备自己啊去 引导孩子啊对、
嗯、
我觉得这一块是对是一个能够解释的清楚的逻辑对对对
是、
嗯、
是 yeah, 嗯哼
嗯，感谢主。
好
的，
好的，这很实际，非常实际。
嗯，
但是你的心意是愿意合神的心意的，对不对？好、
嗯，
所以记得神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
嗯、
啊。我们愿意，我们甘心，我们愿意，然后他也很乐意，就这样子引导着我们。嗯哼，
是。
还有吗？这个都很实际哈、啊，非常实际。每一天的日子、生活、行事为人，都关系到第四章到第六章。
那么我感觉到的就是珍惜光阴这个，
嗯，
因为是在邪恶，就是有种感觉就是赶紧做工，就是因为是在邪恶，那会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会，很快的就走到那个尽头，所以也是一种紧迫感，就是多做一些。
是的，紧迫感，对对对呀，我很认同，是的，嗯，就不管我们的思考怎么样，有思考我们就去行，好，我们就是要爱惜光阴，抓住机会，那我们要在意神给我们的机会，他交到我们手上的。包括我们的所拥有的哈、哦、看得见看不见的时光啊时间啊刚才我们谈到时间哈、哦、还有我们四周围要我们去管理服侍的我们的家人啊教会各方面都是要爱惜这个机会是的呀神特别他不要一个人沉沦所以他的心我们的心跟他的心啊能够在一起顾念这些很紧迫的一些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是的。在谈到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哈，有一个例子，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但是我还是觉得拿出来再提一下也很好。妈咪她曾经有一个非常匹配的男朋友，是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后来这个他出来之后呢，也成了一个比较领导界的人哈。然后妈咪她的属灵方面的都是被看了两个是很匹配的哈。那照理讲应该不会再需要求什么的吧对应该在等什么哈。他就去问了牧师问了他妈妈他爸爸这他们都说你有什么好让你怀疑的呢哈。他就去跟神祷告。他说如果不是你要我 跟他在一起的话，请你让我开始不喜欢他。然后神就很明显的让他开始很反常的不想看他，连碰都不想碰他。好的，他们本来有可能也进入要快要谈到这个婚嫁的时候了哈。那我的意思是这样哈，你敢不敢？我们说我寻求神的心意，那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想说，这个最好，这样很好，对不对？好，那你敢不敢去挑战你自己有多么的想要神的心意？我觉得妈咪这个祷告是一个逆着人的心祷告的，你能懂我的意思吗？他要的只有神要他怎么样，不管他要面对的不管是他要放弃的或要那个的得着的，反正他就是只要知道，等于说他这个方面还没有清楚。他有好几个关口，一个是他去念完书，他去一个不是老人院，这个特殊教育，他在特殊教育的一个那个里面做实习的时候，在那边一方面他的教育的那个去那边实习，然后那边的人看好他以后可以成为这方面的管理的人。那个时候刚好是美国的一个总统，他的妹妹还是姐姐哈，不知道刘磊可能比较知道，刚好有这个妹妹哈，有一个这个智障的特殊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他就很注重说我们要有一个特殊教育，专门那些有残缺的，那他们就说他们就跟他讲说你去念，我们栽培你到一个程度，那你拿到资格回来做管理的人。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们就说你也可以在这里面来服侍神啊，类似这样子，三个事情了，我就不再讲了哈，都是有他有这种为了要寻求神的心意，他先去掉所有他要跟不要，然后他就只要神的心意，这一点我也是让我学习很多，就你不能利诱他，你也不能说服他，反正他就是只要神的心意，这一点的话非常的坚决。
其实我们要是有这个心的话，那神的旨意就很明显了，关键是很多时候我们
是
不想去遵行，合自己的意才遵行，不合自己的意就跟神在那里讨价还价，找各种理由借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根本的问题。
嗯哼，
我们即使知道了道理都知道，
你看那个对你讲这样对，那个所罗门王有没有，当他只求智慧的时候，哇，神真的是心里面好高兴，有没有他就给他更多哈，就只要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不考虑其他的了，那个是最宝贝的了，那个是很干净很纯的一种，我就是要神的心意，而且我相信他的最好。
其实这个心意比这个别的什么知识这个都重要，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神那个心，愿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是最重要，常常是我们知道但是不愿意遵行，我们嘴巴可以讲得很好，道理讲一大堆，但是神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遵行，这个是最难的。
神知道呀，他知道，他比我们更知道呀，所以圣经里面提到那个迦勒有没有专一跟从的心，40年没有变，他为了他本身没有犯错，需要跟着这一群悖逆的第一代死光的，他是属于第一代嘛，那跟他们绕38年了，多绕38年，他的心意没有改变，我们就了解什么叫做神形容说，圣经上说他是专一的跟随，那我们如果没有到那个地步，神也乐意做工，好，那到底刚才回到刚才小红说我做不到哈，我做得到的是我该注意我做得到的事情，不是我上面我能不能做成不是糊涂人，我能不能做成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我真的渴慕，当圣经在讲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时候， 等于说这个努力哈，如果你注意到那个在耶稣讲的那句话，在福音书里面，它是排除万难，有很多的阻碍，有时候是逆流而上，你排除万难跨过去，我就是要进入天国，那一种心意就是这里面我们已经有这个，本来就有这个可以像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本来的这个从圣灵生的里面就有真道的种子了，我们从圣灵生的，我们本来就是已经有神的儿女的这样的资格，我们本来就可以成为长成，然后我们本来就是已经在光的里面了。那因为不要忘记我们处在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不会说我是一个光明之子，我就看不到黑暗，四处笼罩，那我还能够透过黑暗，还是能够在光里面的那种平安也好，喜乐也好，或者是一个坦然也好，啊，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像保罗讲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的心智，那个心智啊，心意跟心智很重要。稍微一怠慢一下，稍微再灰心一下，哈，软弱一下，哈，那我们就有时候就会落入一种危机，或者会越有落入不健康这样。不是我们能做成像一个谁像，不是这样，而是我们那个心智。
其实师母有那种心智的话呢，
嗯，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其实也轻松很多。
嗯哼，
因为我这次不是参加那个营会嘛，吹号者的营会，那就是像你知道那个海龙跟立波嘛，他们的孩子不是就上了那个基督教大学。
嗯哼，
对他们来讲好像也有挣扎，但没有那么大。那旁边有一些也在正在做这个在家教育的家庭。
嗯哼，
就能感觉，因为他们都是高资，有的是大学的老师，他其实这个道理都知道，但是他就是说他心智上他就很难摆脱那种，他知道这个是神最好的，但是他就落入这个很多的挣扎。那他们就有好几位就讲到啊，我碰到他们就说，像他们这样的，因为是在国内一个非常卷的一个地区，就是对于说北京那个地方又是那个最好的区，他说能够这样子是很难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心智，他那个立波就讲到，他说他那个利呢是他所，就是说那个好处呢、益处呢是他想要的，那个他们讲到这个弊呢是他觉得可以承受的，所以他那个心意，所以他就轻松很多。我感觉他实际上他少了很多挣扎，就是那个心智在那边。
这个就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过去你这样讲这些情况哈，可能他们会不太能够，因为你在讲的是在家教育还是教育，
我
先把它。
我只是讲那个上基督教大学，其实那个还不是最难的，在家教育不是最难，最后上孩子上基督教大学是最难的。
呀，现在我把你这个把它转到我们跟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比较有具体的关系的哈，就好像我们过去有一种年代，我们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吃，有的吃就已经觉得有没有东西吃，吃的像不像话是我们的挣扎。当然不是我啦，我没有啦，但是我知道我们前面的那个有没有，你们现在有没有人上一代是这样的，像最近我常听到我们家牧师在吃苹果啦，他说那时候哪里有苹果，地上捡到苹果皮都已经很哪里有苹果可以吃，病人才能吃到一个苹果啊。就是当我们很少东西可以吃的时候啊，我们有就吃的，不管什么吃什么就都活过来了，这样好不好？现在我们有太多可以吃却活不下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要去看说什么对我有害，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就有点类似你在讲的。 当我没有其他的那个条件的时候，那我就抓住，我只要活下去，我只要能够走出来就好。可是当我们有那么多条件的时候，又有这种价值，又有那种价值观，就是我们变得很复杂，然后就要更多的一种取舍。
嗯，
呀，哈哈，
就是那个更多的取舍。其实你要盯紧那个最重要的。理论上都知道，但是心里所爱的并不是那个。
刚才刘尔在讲是说，他们那一群人弟兄姐妹基本上都是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好，再往前面一步，都是注重孩子们要在基督的环境里面受教育，这个也都大家都有共识。来到他们要选择到最后以后要走出去的专业性的这样的一个大学，那叫大学啊，环境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放，就是还放不下。当中有一个概念是我要让我的孩子不要受污染，好，要等等等等，好。但是来到我的孩子要放下这个世界的这些大家一向我从以前就接收到的大家所在争取的这些好的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是最难的时候，最挣扎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样，好。还有吗？
但是我的后来观察到，就是说因为他们的那个心智是向着神，就是他觉得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反而没有那么多挣扎。这是我大概感觉到的。
Okay, 了解了。嗯哼，等于说他不用很多选择，就只要一个，对不对？
对对，所以他没有，就是他的专心，我觉得他们也有挣扎，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心意是向着那个方向，所以他的挣扎就小很多，他就没有三心二意，没有很多的这种内耗这样的。嗯，
让自己容易一点。是的，
对，是的。嗯，
还有吗？那我们就往下面，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智慧人就是要爱惜光阴。好，当然他前面有一个说谨慎行事，那是一个大体的，他是一个总括的说要谨慎行事，然后才能够像智慧人。那谨慎什么呢？谨慎要爱惜光阴，不要怎么样，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怎么样，像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好，那我们上次要谈说这个圣灵充满跟醉酒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怎么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讲？前面那两句是一个原因一个结果，这里是两个事情拿来做一个比较，把它比在一起。好，那到底它有什么样让它把圣灵充满跟醉酒放在一起的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于圣灵充满这个概念这个理念会有比较清晰的一个对真理的一个判断能力。
嗯，师母，
唐氏，请讲。
最近反正就是一直就从好几个渠道吧，或者说几次牧师的征道也提到这个，在我们这边。
嗯、
那个，因为我就先说一下我自己。我呢，就是以前我爸爸喝酒，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可能九岁、十岁，然后那时候在家里吃饭，过年，比如说过年了，我爸爸喝点酒就高兴，就说：“哎，你们也喝点儿。”所以你想想，那个时候就开始喝一点啤酒啊什么的。
嗯。
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工作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国内刚刚改革开放嘛，然后要去跟人家做所谓的做销售啊，要去见客户啊，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确实是要，就反正这个文化就是这样，要通过喝酒来那个搞这个客户的关系。那可能我是觉得可能是得益于我爸爸，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还就给我有这样一点点这样
训练，
在
对
对，在
你有酒量就对了，你是有酒量，
对对，在女性的这个酒量上我是有的。但是我就说、
okay.
嗯，这个呢可能在那个阶段是帮助了我的工作，但是在这个、
嗯、
我记得应该是在2006年有一次公司开会的时候，应该就是、
嗯、
是内部开会，然后就是跟这个几个香港的同事台湾的同事在一起然后就喝多了， 那一次就是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
嗯、
就是就是简单的说，真的很惭愧，就是叫断片儿，就不知道怎么回到酒店、
嗯。
当然我知道是我同事、我好朋友都在边上，然后送我回了房间，
嗯、
这个我知道。但是之后我怎么第二天醒来，我就不知道这后面的事儿。
嗯哼。
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确实是下决心了，不能再这么喝了，但是都没有办法说。比如说家里边来人呢、啊、要陪着朋友喝一点呢、啊、这个是有的。但、
嗯、
在客户的情况就在为了公司为了工作是没有了。
嗯
然后
嗯
对这个我是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呢真的我能够体验，我就现在想说就喝酒的那个感受为什么跟圣灵充满，我自己的体验啊。
嗯
喝了酒以后呢那个酒精会在身体里边做工。
嗯，
会让你整个人有一种膨胀也好，
嗯、
那种兴奋也好，
嗯，
就让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也是大有能力了，就那种感觉，
有能力，
那种
有胆量，
对，有
的，嗯，
对对，就胡，甚至可以说是就可以口若悬河、胡说八道，就到这种程度，
嗯，
对，
嗯、
然后。那我确实上周您留了这个作业呢，我就开始一直就开始回顾我这些、
嗯、
这些变化，我觉得、
嗯、
真的不认识神的时候做了这么多荒唐的事儿，嗯，确实是。然后那个最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是越喝越少了、
嗯、
那非常感谢神的就是呢、
嗯、
我们家弟兄他是不喝酒的，
嗯哼，嗯哼，
嗯，他本身就是先天的酒精过敏、
嗯、
所以他也不喝酒，然后加上最近几次就是学习圣经啊，包括那个牧师讲到、其实这儿也要给那个刘磊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家弟兄有一次去听那个庄长老的课、然后就说庄长老原来就是喝酒很厉害，哎，信了主以后就戒酒了，他就回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这都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难，就是戒酒有多难、
嗯、
然后就说哎，这样也可以就能够改变一个人啊，完全就能够戒酒、完全
能够，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
对、
yeah.
我真的都不相信真的是这样，师母、
嗯嗯、
然后经过这段学习呢，就说确实看到是有力量的，就是从主的话语里、主的教导里，他说不可以，我们真的是读进去了，就是不可以。前段时间那个我妹妹他们来了，然后我们以前就是几年前在一起，比如说吃饭呀什么，就喝一点红酒都是会喝的。然后今年见面的时候就给他们倒，我妹妹跟我妹夫，然后他们说：“哎，你们俩怎么不喝了？喝一点嘛。”就不喝了。然后他说为什么不喝了，我说我们牧师讲到不让喝酒。
OK
对，然后又也问了说那为什么基督教不让喝酒，然后我们就大概简单说一下吧，就是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然后要有警惕心，
嗯哼，
等等了，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神嘛，所以
是
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讲那个什么主要来呀、或者什么，但是就是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能够对这些都给分享。
好，
所
以你把你的过去的经验跟现在圣灵充满这个做了一个好，稍微有一个比较哈，有能力的你就更有胆量了，是不是哈？他一定有他相似的地方，万不会拿出来讲哈。那
对，
刚才提到说。因为没有信主的，所以他们不明白哈。其实有一些信主的人，他们也不认为不能喝哈。我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哈，有这样的一个对圣经的话理解的。他说圣经没有说不能喝酒，但是不要醉酒，
不要醉酒，对对对，
对
不要醉酒。
好，这样。那你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你会醉酒，对不对？
对呀、
你从来没想到你会醉酒、然后你提过什么叫醉酒哈、
对对对。
还有一件事情，在旧约有一种叫做拿细尔人这是清酒浓酒都不沾的， 这个是神的规定，神的定律的规定，就是他对于一个他拣选的，或者是说他命他的给的一个被分别出来的叫做拿细尔人，他有他很严格的对着神的一个好像一个誓约，或者是一个他一定要怎么样哈，多久的时间怎么样，要而且是要服侍神的那一段时间啊，那啊是不能够清酒浓酒都不沾的，所以啊、也有基督徒是认为说不是不能喝哈、啊，那我没有对于这个喝酒的事情哈啊，我没有给大家任何的啊。解释什么，但是我要讲的是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好，那好，刚才曾丽跟我们解释了一个他的实际的例子啊，那还有其他的人吗？你的思考你还要讲吗？你讲完了吗曾丽？
基本上讲了，就是您刚刚讲到说对，就是比如说喝了酒和不要醉酒，虽然说圣经上说不能喝，没有说不让喝酒啊，但是实际上人经常会在喝了一点酒之后，我觉得吧，就是会很骄傲，会很自大，觉得诶我喝这点没事儿吧，我喝这点没事儿吧，就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会这样，所以对
呀，等于说本来是你觉得我很有酒量。后来变成酒把你控制住了，对不对？
控制了，对对对，捆绑，
根本就整个人就不像你失态了，哈。
对呀，
根本就
你的判断
啊，失态了，
是
的，
是。那个就是完全没有智慧的，确实是这样，
哈。还有吗？
师母，我看到的圣灵充满，他这里和不要醉酒放在一起，是一种。就是一种提醒，不要被那种假冒的那种圣灵充满给迷惑，就好像一个人喝醉酒，他东倒西歪，就是各种不受控。可是我知道有一些说自己圣灵充满，也是各种笑啊，各种抖啊，各种倒啊，然后他跟你说他圣灵充满，但其实我们的神是有秩序的神，不是叫你混乱的神，乃是叫你安静的神。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里是他保罗他提醒我们，他是提醒我们不要去被这些虚假的东西迷惑，要追求真理的真理的圣灵充满。
嗯哼，是。刚才正立的有个重点就是说，不管是酒或圣灵，到的地步呢是他们来做主了，酒控制了我，到圣灵的时候。圣灵来掌权，好，因为谈到生命嘛，掌权。好，当然酒对身体的话是一个控制，好，你不可抗力的，没有办法去那个的哈。那现在呢，华音对不对？华音哈，好，华音讲的是说，在圣灵跟酒的里面有一种特质，就是会让我们想要，或是我们，他谈到笑这种喜乐嘛哈，我们渴慕追求一些我们认为是好的，可是呢，真正的圣灵要给我们的不是放荡性的，或者是自我的那种享乐的，哈，不是这种啊现象，而是真正生命里面的，所以叫圣灵的果子哈。那我们知道哈，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圣灵充满哈。我们会看到那些门徒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本来很胆小的，那个时候非常的大胆，好，非常的，就像刚才那个郑丽说，一酒一就壮胆了嘛，哈，什么话都敢讲了，哈，本来声音小小，可能也很大声了，哈，有时候心里面有些顾忌呢，酒一喝下去就借着酒就发酒疯了，哈，什么话都讲了。那在圣灵的时候呢，你本来没有能力的。你不敢讲的，你这个是属于生命的一个光明面的哈。那你本来不喜乐的，你没有平安，可是在那个时候的门徒们、使徒们，因为圣灵的充满，完全让圣灵的掌权，使他们不管被逼迫、被关了、被屈辱了，都很喜乐， 而且他们很有信心，不再怀疑耶稣是弥赛亚嘛，哈，已经没有了，那个信心也好，喜乐也好，平安也好，还有那个爱主的那个视死如归的心，忠诚的心，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是一致性的，那个就让我们看到，那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我们讲现象好了，或者是表态，好呀，是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把它想成说，哦，被圣灵充满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好像我被圣灵充满，好，那我就要怎么样的一个，那我们有可能就会进入，你所谓就是会进入那种啊，不是真的，是假的，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哈？
对，我觉得就是会容易受骗，在灵界里面是很容易混乱和受骗的。
嗯哼，嗯哼，呀，跟我们动机也有关系了。我要的是什么？嗯，比如说，有人说要怎么样，你才叫做有被圣灵充满？然后为了要证明我是被圣灵充满，说我就要追求那个现象，那这个就变成我要追求我的好处，哈。从这句话的一个非常纯粹的解释，就是说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完全让圣灵掌权，听圣灵的，顺服圣灵的，等于说我就没有自己了，没有自己的意见，好，没有，不是说我没有自己的思考，但是我要服在圣灵的下面。然后表态是什么呢？表态是这样子，往下面看哈，第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对说对谈的是什么？是像歌一样的诗章，啊，一个颂赞的哈，颂词也好，诗章它是同一个性质的。然后歌，圣灵，从圣灵里面由圣灵来引导我们唱的歌啊，不是我喜欢唱什么啊啊，我们现在谈到这个诗章、颂词、灵歌，就想到敬拜时候的带歌啦，啊，就有这样的那个，啊，那基本上它是由圣灵在主导的，而且呢不是只有在台上领导唱的，是当我们彼此在对说的时候，彼此在讲话沟通的时候，充满着像诗章、像灵歌、像颂词这么美的、这么圣洁的、这么讨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对说嘛，彼此的一个说也好，说话哈，而且是口跟心是合在一起，整个是一个荣耀给神，然后赞美主的。好，往下面他说到一个地步，你如果我们是赞美主的话，同样的我们也会感谢主，所以赞美跟感恩它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体的两面。好，所以他就说这里等着往下面看的话，被圣灵充满就有这些表态会出来啊，不是失态，是一个表态。好啊，我们要对说的话，有多少人对说的话是在赞美神，是在感谢主，是在见证荣耀神的。好，这个也可以让我们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要检测我们的健康嘛，啊，嗯哼。还有吗？对这个像智慧人的三点，还有没有什么要啊分享或者是问题？我刚开始问你们说，你们从以弗所书开始读到现在第五章哈，越来越明朗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成为一个像基督一样的，好像耶稣基督的性格，温柔谦卑，我可以越来越像我天上创造我的父亲，爱我的父亲，我蒙慈爱嘛哈，他用慈爱来带我，不管管教也好，或者是来滋润，好，那 我可以像光明的子女，不会再让罪恶来辖制我，不会让让我脱离了这个罪恶的辖制，也让我不用再服在这个世界的恶者、掌权者，这个恶者撒旦的那个权下。啊，那接下来的话，像智慧人，我可以在我的生活里面，好好的抓住机会，然后尽我这个在世上的日子里面能够完成神要我完成的一些使命，就很有意义，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然后呢，我也会清清楚楚的看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不会有时候很郁闷，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郁闷呢？就是从刚才我回到刚才马太第六章，我好像也没有讲完，就是如果你有个先后次序，你有一个轻重之分的话，那你很自然的就会没有重担，没有忧虑。好，就是我反正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然后我重要的抓住了，其他的话对我来讲我不会看得那么重，是不是？所以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当我们心里面有这种当我里面有这些想法，有重担，有忧虑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没有办法颂赞神，没有办法感谢神，那我们就会开始会偏离这个轨道。所以我说到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会觉得很好像很明朗哈，就等于说我们有一个方向，我要越来越像这样子，我是可以像这样子的。还有没有要回应或者是有问题吗？这里是在提到是怎么样的人，就像说我是光，我是盐，我是我会成为这样的人。
师母，
嗯哼，请讲。
哎呀，我忍不住，我一定要说。
好的。
这个信息，哎呀，我感觉太感恩了，师母，哎呀，太感恩了。
嗯哼。
最开始那个我那个喜梅姐讲她丈夫从 ICU 出来，然后他们做的这个做的这个决定，重大的决定，然后这是上帝的恩典，然后这是把那个福音都传到那个医生那儿，然后医生在会上甚至都提到，这是把这个福音就是那个宣讲出来了。
嗯，
我相信神是非常非常喜乐，哎呀，真是
是的，是的，
太震撼。然后第二个，师母您提到那个妈咪那做的那个祷告。
嗯，
哎呀，如果说神你不喜悦，让我不喜欢他，哎呀，我感觉这是对我们来讲，那我不敢，就对我自己来讲，如果能做出这种祷告，是哎呀，好不容易啊，这得多，这是多大的这个信号，哎呀，对我的感
觉，只要神的心意，
对，我只要是要神的心意。然后就是刘雷姊妹讲提到那个参加那个。他那个课程，那些孩子们家长们就是做出这个也很艰难的决定，但是因为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说就使这个艰难的决定变成不艰难，变成很简单，不会太挣扎。
是的。
然后对，最后又讲这个曾丽姊妹分析这个醉酒的这个事情。我就以前我从来就是这常体哈醉酒和这个圣灵充满，我能体会那个醉酒那种感觉，我知道，那不是说太醉，就是就喝的可能刚刚好，然后哎呀心里那种高兴啊，胆量也大了，不敢说的话也说了，然后甚至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失态哈，
嗯哼，
然后那现在也师母您刚才就是真是想法，就圣灵充满。那我们就是反过来，就是我不让那个酒精，因为酒精会让我可能乱讲，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也感到说是很高兴很快乐哈，临时的那种。然后但是事后呢，你身体会遭殃，
是
你是后悔。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让圣灵充满，完完全全让圣灵来掌权，然后本来不喜乐的，
然后变成喜乐了，那就是因为圣灵。那我喝酒的时候，我会可能会高兴那么一时，嗯，但是要我就是我学习让圣灵来完完全全掌管我，做我的主人，那我就是一个喜乐的，然后我不是醉酒的姿态，而是被圣灵充满的那种喜乐表现出来，然后做一个光明的子女，做一个智慧的人，然后让人生更有意义，然后完成神是让我们所完成的使命，没有重担，没有忧虑，然后一生活出神的荣耀。哦，感谢主，感谢父母，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太感恩了，太高兴了。
是的，我也很在意大家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分享。是的，谢谢王红，谢谢，
感谢主，感谢师母，感谢
很认同，非常认同，我也跟你一样。是的，所以神的话是活的，对不对？啊，
活的，鲜活的，喜乐的。
是的，而且是给活人享受的。
太幸福了，是的。
是的，感谢主，感谢主。好，你们慢慢思考，如果还有的话，请等一下，还是可以继续哈。你看大家的那种分享哈，是彼此造就的，非常非常好。